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第29章1到14节。那么呢，我在台上就会以华语来去读出。
今日的经文出于耶利米书29章1至14节。
好，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加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知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他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的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圣经一段读毕，我们现在邀请董牧师上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
正经就读到这里，现在有请董家华牧师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好，弟兄姐妹大家午安。
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
在宣教工厂就要预备好一件事情。
在宣教工厂就预备好一件事，
就是你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你的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的。
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点小落差。
在沟通的当中，我们可能有些小的落差。
所以刚刚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有点错愕。
所以刚才读到这段经文，我有点惊讶。
想说我的翻译应该会更紧张。
但是我想我的翻译可能会更加的紧张。
我在想我是不是给他给错了。
我在想我是不是给错了经文呢？
但是我看了他的 notes 应该是对的。
但是我看他的笔记，我想应该是对的。
但是刚刚那段经文其实也可以用来讲这一段。
但是刚才的经文其实也都可以用来讲今天的题目的。
所以好奇你们想要听哪一个版本。
所以我就很好奇，不知道大家想听哪一个的版本呢？
宣教永远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发生的。
所以宣教永远是在实际的情况底下发生的。具体的底下。
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想到是一种做法。
所以我们看宣教的时候有时看为是一种的做法，
但是其实他应该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来回应，
其实他应该是一种具体的情况底下的回应。
今年是华严堂的第52届的宣教年会，
今年是华严堂第52届的 孫太全年妹
二歲的，不用舉手哈。
喺當中唔知道有冇有五十二歲嘅大家，但大家唔使舉手。
52年這個世界有改變嗎？
我好好奇呢五十二年呢個世界有改變到嗎？
五十二年前出生的人跟今年出生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世界会是一个样子的吗？
五十二年前出生的人和今日出生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世界是同一个样子吗？
我想过去五十二年，这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想过去五十二年里面，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是很大。
以前教会宣教的方式，在今天其实也面对到极大的挑战。
在五十年前教会的宣教的策略和今日也都有很大的一个的挑战和变化。
有些时候这个改变是更好的，
有时这种改变是更好的，
有些时候这些改变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有时这些改变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策略策略策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宣教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一些策略。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这样想这样想。
后来当我在各地侍奉的时候，
但是当我在不同的地方侍奉的时候，
问题并不是我们的宣教策略。
我看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宣教的策略，
而是我们根本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跟热情。
更大的可能我们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和热情。
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讨论策略，
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策略，
但是如果只是在谈却没有行动的话，
但如果单单是在说但是就没有行动的话，
我们可以有很高深的策略的谈论，
我们可以很高深地谈论一些策略。
你可以不用管这个 PowerPoint、okay.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发自内心有动力想要去传福音的话，
但如果我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想要去传福音的话，
或许谈再多的策略也没用，
再讲更多的策略其实都是没用的。
其实今天我觉得宣教真正的困境不是策略的困境，
所以我觉得今天宣教的困境其实不是策略的困境，
而是对福音热情跟动力的困境，
是对福音的热情和动力的一些困境。
就好像我是一个很爱吃 Shake Shack Burger 的人，
就好像我很喜欢吃 Shake Shack Burger 汉堡包的一个人，
想办法吃到一餐。
我每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吃到一餐这样的汉堡包。
我因为有动力有热情，所以我一定会找到策略。
因为我有动力有热情，我一定会找到个策略的。
但是如果我只是一天到晚在想象策划我要怎么吃到 Shake Shack，
但如果我一日到黑都只是在想我怎样可以吃到 Shake Shack 汉堡包的策略，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动力想去吃的话，
我做了再多的计划也没用，
我做再多的计划其实都是没用的。
而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传福音缺乏热情跟动力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传福音缺乏动力和热情呢？
或许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福音了，
可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
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需要对自己来传福音，
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对自己去传福音。
而事实上 会不会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在天天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
事实上也都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再天天去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呢？
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运行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你会想跟别人分享的，
你是会想跟人分享的。
我不知道新加坡最高级的餐厅是哪一间，
不知道新加坡最高级的餐厅是哪一间，
我不知道在那里吃一餐要多少的新币，
不知道在那里吃一餐需要多要几多新元新币。
好，假设你在那边吃一餐要一千块新币好了，
如果要去那里吃一餐需要一千元的新币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六点钟，
如果今日夜晚六点钟，
五十个到的顾客可以用五十块新币就吃到一千块新币的大餐，
让头五十个顾客用五十蚊就可以吃到一千蚊的大餐。
我想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牧者根本不需要去鼓励大家去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想牧者不需要鼓励大家去分享这个好消息。
你们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已经在 text 等一下要谁去排队了，
哦，你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已经立刻跟大家，
甚至在打算说如果牧师讲到超时的话我要怎么先走，
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谁去排队，如果牧师讲到超时的时候应该谁先去排队。
为什么这个好消息不需要有人动员大家去分享？
为什么这个好消息不需要动员人去分享呢？
因为你觉得这是好消息嘛？
因为你觉得这个是好消息嘛？
干嘛要动员去分享？
好消息使乜动员人哋分享噶？
好消息自然就会讲出去了。
好消息自然就会流出去噶啦。
这会不会连今天我在这边讲说我们要去宣教，本身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哋喺度讲传福音，会唔会就系同样呢件咁样嘅事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在天天经历福音的大能？
会不会我们没有在每天经历福音的大能呢？
而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经历福音的大能呢？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每天经历福音的大能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自己真实的理解。
因为我们缺乏真实对自己的理解。
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其实是那么的空虚空洞。
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空虚和空洞。
我们用各样忙碌的事情来填充我们的内心。
我们用各样忙碌的事情来填充自己的空虚。
可是我们很少去诚实地面对我们生命真实的状态。
我们很少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真正的状态。
而我们之所以没有动力去跟别人传福音。
我们之所以没有动力跟人传福音。
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
会不会也都是因为我们太过忙了，
忙到我们根本缺乏对他人生命的理解，
忙到我们缺乏对他人生命的理解。
我相信当我们真的去听到一个人生命深处真正的挣扎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一个人生命的深处真实的挣扎的时候，
有感觉的，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感觉的。
而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帮助到他，
如果我们知道有一样东西可以帮到他的话，
大部分的人都会很自然的想要分享的。
大部分的人都会很自然的会去分享。
今天我们自己不传福音，
今天我们没有跟人传福音，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自己跟他人生命真实的理解？
会不会因为我们缺乏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理解？
真正宣教的更新，
真正宣教的更新，
我想是要回到我们对福音的经历。
我想应该回到我们对福音的经历。
而我每一次受邀在不同的教会讲宣教年会都有一个挣扎。
每次我受邀去到差传年会，去教会讲差传年会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有心里面一个挣扎。
是要讲一些很 trendy 很潮流的策略呢？
究竟我应该讲一些很潮流的一些策略呢？
回到那个最根本的缺乏动力，
还是去到最根本的动力的问题？
有些场合是的确适合讲策略的，
有些场合确实是需要讲策略。
当大家都已经有动力的时候，
当大家都有动力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谈策略。
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地来讲策略。
我发现今天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大部分的困境不是策略，而是动力。
但我发觉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所缺乏的不是策略，而是动力。
其实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需要重新来理解福音是什么。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重新来理解福音究竟是什么，
也需要重新去理解我们怎么去展示分享这个好消息，
也都需要重新去理解我们应该怎样去展示福音这个方式。
以过去五十年为例，
以过去五十年为例，
我们就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 paradigm shift。
我们就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在每个世代当中其实都有一个他们的方式来理解福音的好消息，
一些理念的迁移。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对福音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在战后婴儿潮的那个时代，
比如说在战后的婴儿潮的时
代，战后婴儿潮的爸爸妈妈的那一代，
比如说战后婴儿潮的爸爸妈妈的年代，
他们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他们是经历两次的世界大战，
世界是他们的传统秩序的崩塌，
他们所面对是他传统秩序秩序的崩溃。
在经过两次大战之后，人们在问的是我们该如何重建这个世界。
在两次大战之后，大家所问的是我们如何去重建这个世界。
而上帝使用像格里汉牧师，
上帝使用葛培里牧师，
他高举上帝话语的权柄，
他高举话语 上帝话语的权柄，
宣告这是一切的基础，上帝的话，
宣告上帝的话是一切的基础。
而那样的福音宣讲引起了那一代人的共鸣跟回应，
这个福音的宣讲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而随着两次大战结束之后所出生的这一代，他们的下一代就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世的人就是所谓的婴儿潮，
是他们在一个废墟当中重建这个世界，
他们所面对的是在废墟当中重建这个世界的一个现实。
对那一代的人来说，他们的故事很多都是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贫困，
他们那一代的人的故事很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穷困，
但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靠着他们的打拼，他们提升了物质的生活，
靠着他们的努力，靠着他们的打拼，提升了他们物质的生活水准。
而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福音要怎么对这个世代的人说话呢？
面对这样的世代，福音应该怎样跟这些人说话呢？
上帝就使用许多像华里克牧师这样的牧者，
上帝就使用很多好像华里克牧师这些的牧者，
人的生命不是只是关乎物质生活的提升，
提醒大家人的生命不是只在乎于物质生活的质素，
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purpose driven life，
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是由目的主导的。
提醒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华里克牧师提醒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他的信息对婴儿潮时代的人说话，
他的信息向婴儿潮的时代的人说话。
婴儿潮的下一代人出生的是谁呢？
婴儿潮出生下一代出生的人究竟是谁呢？
叫做千禧世代 Millennials，
一般称为千禧时代出世的人。
Millennials 一般来说是1981年以后出生的，所以我刚好算是头的 Millennial。
千禧世代是指1981年之后出世的人，我刚刚就是在这个时代出世的人。
一般来说 Millennial 成长的过程当中听了许多婴儿潮他们奋斗的故事，
一般的千禧世代的人，他们听了这些婴儿潮出生的人的生命的故事之后，
我们都被鼓励要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前走，
我们都被鼓励要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前走。
我们长大进入职场，
随着我们长大进入职场，
发现我们所经历的故事跟我们爸爸妈妈不太一样，
我们发现我们所经历的故事跟我们的父母亲所经历的是不一样。
我们的爸爸妈妈大学一毕业就好多工作等着他们，
我们父母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大把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
但是我记得当我毕业的时候，当时是遇到的是美国的这个金融风暴，
我记得当我毕业的时候刚刚遇上美国的金融风暴。
所以加上许多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的一些丑闻的爆发，
加上许多一些宗教和政治领袖丑闻的爆发，
千禧世代开始对许多事情都打了一个怀疑的问号。
千禧世代的人对于很多的事都打上一个问号，
怀疑上一代的人他们是不是诚实，
我们正在怀疑上一代的人所说的东西是不是诚实，
但我们只是在怀疑他们的经验能不能套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怀疑他们的经历是否可以套用在我们的身上。
而面对一个怀疑的世代，
面对一个怀疑的世代，
上帝使用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样的牧者来牧养我们这一代的人，
上帝使用凯勒牧师，好像凯勒牧师这样的牧者来牧养我们，
不是否定我们的怀疑，
不是否定我们的怀疑，
而是带我们去看到我们怀疑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深刻对相信某些事物的渴望，
而是在我们的怀疑的背后是有一个很深的对于我们所相信的事的一种的渴望，
带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
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作为福音的中心，
看到其实每一代的人都有我们的独特处境，
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代的人都有我们独特的处境，福音没有改变，
但是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
因为我们的经历各不相同，
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对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都有所不同。
那接着我们要问，那 Gen Z 呢？ Gen Alpha 呢？
咁我哋要问究竟 Z 世代、Alpha 世代呢？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唔知道答案系乜嘢。
如果我去聆听这个时代的话，
但如果我聆听呢个世代嘅话，
我想至少有几点是，也许是我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我谂可能有几点系我 可能做嘅一啲嘅切入点。
第一个是，今天我们看到传统社群的瓦解带来人们身份认同的焦虑。
第一个是我们对身份的认同和传统社群的瓦解。
因为身份永远是在群体当中被建立起来的。
因为身份永远是在群体的当中被建立起来的。
但是当我们的社群开始不断的瓦解之后，
但当我们的社群不断的瓦解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谁呢？
咁我哋究竟系边个咧？
可能是年轻一代的人所要面对的挑战。
呢个可能系年轻一代嘅人所面对嘅挑战。
第二个，当消费主义跟资本主义越来越掌握这世界运作的方式的时候，
第二个系当消费主义同埋资本主义一路控制呢个世界嘅运作嘅时候，
功能来去评估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我哋不停以功能嚟到衡量一个人嘅价值嘅时候。
而同时我们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自己的价值。
同时我们也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自己的价值，究竟我自己是谁，我有价值吗？
而第三个，当科技的发展似乎可以取代我们许多人的工作的时候，
第三就是当科技的发展似乎可以取代很多人的工作的时候，
我活着的意义到底何在？
我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
或许对 Gen Z、Gen Alpha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何以为人？
可能对于 Z 世代、Alpha 世代的人，最大的怀疑是人活着的意义。
而工作是这一代人在寻找工作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而工作是一代人寻找价值的来源。
但是也是人们极大焦虑的来源，
同时亦都系人好大嘅焦虑嘅来源。
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年轻人来找我。
记得当我喺美国牧会嘅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嚟揾我。
我讲完道的时候要走出门，他在门口拦住我。
我讲完道嘅时候要走要离开嘅时候，佢喺门口拦住我。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在美国长大的 A B C。
他是一个在美国长大非常之优秀的美国长大的华人。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说牧师，我有一样东西想跟你说。
未来两年我都不会来教会。
在未来两年我都不会回来教会。
我非常的惊讶地看着他。
我非常的惊讶看着他。
不来就不来，不会跟牧师讲。
啲人唔嚟就唔嚟，点解你会同有人会同牧师讲？
看着我的眼神很惊讶，就说：哦，牧师你不要误会了。
他看着我的眼神，他跟我说，他说牧师你不要误会，
不是你讲道讲不好，
不是因为你讲道讲得不好。
心在想，那不然是什么？
我心里面说，如果不是的话，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信仰了。
也都他说也都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信仰。
为什么两年不来？
我心里就问，究竟为什么你要在未来两年都不回来？
这样子的。
他说牧师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如果把时间省下来在工作上面，我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价值。
他说如果我将时间悭回来用在工作上面，我可能对于这个世界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他说我来教会就是拍拍椅子然后当当招待，他说我的价值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
他说我来教会就是排下凳做下招待，所以我的价值没办法可以发挥到出来。
但是如果我全力冲刺在我的工作上的话，搞不好我是下一个 Bill Gates。
所以他说如果我全力在我的工作上面冲刺的话，可能我是下一个的 Bill Gates。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所以我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原因是我有一点点同意他的论点。
原因是我对于他的论点有一点的同意。
可是作为一个牧者，你不能说出来啊！
但作为一个牧者，你不可以这样讲出来啊！
啊，不然这个传音圈回来说，董牧师跟我的孩子讲，他可以不用来教会。
如果不是不觉意的话，这样这些说话传了一圈，那些人就会跟他的子女讲，他说董牧师说他可以，我们不用回教会。当然我要讲一个牧师应该讲的话，你应该要不可以停止聚会啊。
派椅子也是一个属灵操练啦，
派灯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啊。
可是那天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困扰的这个问题。
所以那天我回到家的时候，一直就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念
头是我想上网去看一看这些大公司是如何洗脑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我想上网看一看这些大公司是怎样跟我们的年轻人洗脑的呢？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觉得为他们卖命比在教会服侍更有价值？
为什么这些大公司可以使年轻人觉得为这些大公司卖命比在教会服侍 更好呢？
所以我就 Google 了一下 Google 的 Mission Statement。
所以我就在 Google 里面看一看 Google 的
Google Mission Statement 是为使全球资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惠。
Google 的宗旨是会整全球的资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惠。
厉害的，
我看了之后都觉得哇，好厉害哦。
简单讲就是把废物重新利用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简单讲就是将废物重新利用变为有价值的东
西。然后当时我又再去Google 了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我也都 Google 一下另外一间的公司。
没改，现在改名叫 Meta。
当时那间公司还没改名，今天改为 Meta。
没有改。
他们使命宣言没改。
他们的使命宣言是赋予人创建社群的能力，让世界更紧密的融合在一起。
就是赋予人创建社群的能力，让世界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他有没有做到我 不评论哦。
他有没有做到这个这样的目标， 我不去评论。
这个使命让我觉得很心动哎。
但是他这个的宣言令我觉得很心动，
把我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将我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教会的合一，
我的负担就是教会的合一。
哇，我读了之后我都想去帮他工作了。
我看了他所说的东西，我都希望可以跟他们在他们公司做工。最后我再 Google 另外一间公司，这间公司我非常的喜欢。大家估系边一间
咧？Yes，Apple。
冇错，就系苹果。
他现在的使命宣言，
我唔中意佢而家嘅使命宣言。
我喜欢他们早期 Steve Jobs 刚刚创立的时候的使命宣言，
但系我好中意佢啱啱开始创立嘅时候 Steve Jobs 年代嘅使命宣言。
我就直接念这个中文跟英文为止，我觉得我太喜欢念了，这个就我来哈。他说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By making tools for the mind that advance humankind，
透过打造推动人类进步的心智工具，
使人类能够全面升级。哇，
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宣言。
升级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就觉得哇，
我不知道他所说使人类能够升级是什么，但我觉得
教会怎么跟这些公司比的时候，
但我觉得实在很厉害，教会也都不知道怎样可以跟这些大公司来比。
我觉得圣灵突然的给我一个灵感，
我感觉圣灵忽然之间给我一个的灵感。
嘉华你再看一次。
他说董嘉华你再看多一次。
Google 的使命宣言到底是什么？
Google 的使命宣言究竟是什么？
Google 的使命宣言不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东西吗？
不是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面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吗？
这不正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使命吗？
这个不是就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所给人的使命吗？
是管理看守上帝所创造的万物。
不是管理看守上帝所给人的
生养众多
万物，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吗？
这不就是上帝给他创造人的使命吗？
不是上帝给他创造的人的使命吗？
然后我再去看 Facebook，
我再睇 Facebook 脸书，
就是圣经上讲说，上帝把劝人与他和好、与彼此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吗？
佢所讲嘅唔系就系上帝赐俾人哋叫人同上帝和好嘅嗰种使命吗？
脸书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做成了。
面书做不到，但耶稣基督藉着自己的生命将这件事完成了。
而这个使命是托付给教会的，
这个使命是托付给教会的。
教会不应该是这个社会纷争的来源，
教会不应该是这个世界纷争的来源，
而是在一个充满纷争的世界见证和好的群体，
是在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见证和好的团体。
而当我们在看 Apple 的时候，
当我们看苹果的时候，
他里面讲到说你要 advance humankind， 让人类升级，
他讲到要使人类升级。
Apple 并没有告诉我们长什么样子，
但是苹果没有告诉我们这种的升级是怎么样的、
how does it look like to be an advanced human being。
苹果没有跟我们说一个升级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样，
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圣经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佢就系一个新造嘅人，
新造的人，
新造嘅人，
是耶稣基督亲自的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系耶稣基督亲自成就喺我哋当中嘅。
Apple 指出了一个方向，
苹果指出了一个方向，
上帝却自己成就了这事，
但系上帝佢自己成就呢件事。
我发现原来教会的使命不是太小。
我发觉教会的使命不是太小，不是太小。
教会的使命也绝对不比这些科技公司小。
教会的使命绝对不会比这些科技公司小。
其实我们领受的使命是比他们更大的。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使命是比这些大机构大得多。
但是是这个世界把有缺陷的使命讲得太精彩。
而这个世界将有这些有缺陷的使命讲得太过的精彩。
而教会把那个真实精彩的使命讲得太无聊，
而教会将那个真正精彩的使命讲得太过的无聊，
这是我们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上帝的问题，
不是上帝的问题。
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究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至少三个层面，
我想包括了三个的层面。
第一个就是关于大任命，创造美善的大任命。
第一个是关于创造美善的大任命。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赋予我们管理、看守、创造美善的责任。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交给我们管理、创造的美善的责任。
一个任务是在他创造的基础之上，持续的创造美善。
他给我们在他创造的基础之上，继续的创造美善，
使受造万物借着看到我们所做的，去认出美善的源头，上帝的美善。
等创造万物看到我们所做的，能够认识创造的源头，
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上帝赋予给我们的使命。
创造美善不单单是创造有形的美善，
而创造美善不只是创造有形的美善，
也包含创造无形的美善，
也都包括创造无形的美善。
比如说当你走进到你的办公室的时候，你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个气氛？
比如讲，你入到办公室的时候，你创造一个怎样的气氛？
回家的时候，你带来什么样的氛围？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带来一个怎样的气氛？
当你走进到你团契的小组的时候，大家感受到什么？
当你走入你的团契的时候，大家感受到什么？
那都是一种创造。
这些都是一种的创造。
啊，是不是美善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美善呢？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创造美善是包含有形的跟无形的，
但是创造美善所包括的是有形和无形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上帝的百姓所领受的第一层的使命，就是创造美善的大任命。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是从上帝里面领受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创造美善的大任命。
这个、是关爱邻舍的大诫命。
第二个是关爱邻舍的大诫命。
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整本旧约圣经在讲什么的时候，
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整本的圣经所讲的是什么的时候，
耶稣很快的总结就是爱上帝跟爱你的邻舍。
耶稣很快的总结就是爱上帝和爱你的邻舍。
这是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爱人不是传福音的手段，
爱人不是传福音的手段，
不是宣教的手法，
不是宣教的手法，
而就是上帝的心意，
而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去爱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没有信主我们就停止爱他。
我们要爱一个人，不会因为他不信主而停止去爱他。
这才是上帝对我们的托付，爱不是手段，爱就是目的。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爱不是一个手段。
而第三个，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赋予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
当耶稣第三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赋予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
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这里我们看到说你们要去，
这里我们看到你们要去，
这里的中文的翻译好像是我们要去才能带人做门徒。
这里中文的翻译好像说我们要去才能够将人带人作门徒。
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我觉得一个更好的翻译是当你们去的时候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原文有一个更好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更加精彩，就是当你们去的时候就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当你去的时候，
不是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才能带人做门徒，
不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才可以将人带成做主的门徒。
所到之处就是我们去带人做门徒之处，
而是我们所到之处就是带领人做门徒之处。
上帝若带我们到远方，我们去到远方带领人做门徒。
上帝若带我们去远方，我们就在远方将人带领做门徒。
上帝带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来把带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上帝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此处带领人成为上帝的门徒。
想象一下，当教会真的来看到原来我们整全的使命是包含创造美善、关爱邻舍跟使万人做门徒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当上帝的教会看见上帝的使命是创造美善的大任命、关爱邻舍的大诫命、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所见到的图画会是怎样？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把这三个给切开来了，
是我们将这三个切开来。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在创造美善，
想一下，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创造美善，
我们平时也不去关爱邻舍，
平时也都不去关爱邻舍，
只有布道会的时候才去拉人来叫他们来教会，
只有布道会的时候将人才将人拉到教会来。
你们觉得我们传福音的果效会好吗？
你觉得这样的话，我们传福音的果效会好吗？
但想象一下，
又想象一下，
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随时都在创造美善，
耶稣基督的 门徒随时都在创造美善，
关爱邻舍，
关爱邻舍，
那去使万民做门徒，我觉得会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那使万民作门徒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呢？
它不一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是一场属灵征战。
它不是一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这场是属灵的争战，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却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让我用个例子 来解释我的意思，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到解释这件事。
我以前在美国牧会，
我以前在美国牧会，
刚刚听小恩分享做学生事工的时候，我就很多回忆就 回到我的脑海当中。
刚刚听到晓恩姐妹讲学生事工的时候，我就很多的回忆在我脑海当中。
在美国的时候做事是非常讲求这个效益的，
我们在美国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讲求效益，
所以我们办营会有我们的一个套路，一个做法。
我们办营会有一个的做法，
第一天来那个敬拜要很大声，
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的敬拜要很大声，
然后气氛要很热络，
气氛要很好，
让大家觉得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让大家觉得来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没有关系，随便，
第二天的早上，
下午大家就玩
随便啦，没什么所谓，
很开心，
下午大家就玩游戏玩得很开心，
然后晚上就会要制造气氛了，
在夜晚的时候就要制造一些气氛，
这个灯光要暗一点，
灯光暗一点，
音乐要轻柔一点，
音乐也都轻柔一点，
讲一点故事，
讲到的人也都讲多一点的故事，
然后在呼召的时候音乐要下，
呼召的时候音乐要轻。
哇，然后当孩子们走到前面的时候，
当这些孩子们上前来的时候，
要预备好，
我们的相机要预备好，
因为你要照相要去请款嘛，对不对？
因为你们影相是要
请款去、你要去申请下明年的经费啊。
因为你拍照要去、申请明年的经费、筹钱嘛、
啊、我讲的是有点好笑，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功利的啦。
我讲的时候好像很好笑，但是我相信我们不是那么功利的，
但是其实我们是想的做法是一个蛮有一个套路的，
但我们所做的做法是有一个的套路的。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想法想说，这个方法很有效，当我们要去短宣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一套带过去。
我们觉得这种做法很有效，所以当我们短宣的时候就将这些做法带过去。
然后有一次当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短宣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短宣、
那个短宣的营会是十天，
短宣的营会一共十天十日。
我第一个想法是，哇，这个套三天的做法要拉到十天是什么样子、啊、
哇，我想要一个三日，我们平时三日的做法拉成十日做法应该是怎样、
去之前突然接到通知，
但是我们更困难的是我们去之前需要通知，
是说、对不起、你们来这边你们不能主动传福音、
他们说、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不能够主动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这里有法律限制，
因为我们这里有法律的限制、
你们只能带一些领袖训练、培训、
你们只能够带一些领袖去培训、训练、这样，
除非他们主动问你们福音是什么你们才能讲，
除非他们主动问你福音是什么你们才可以讲出来。
坦白讲，我第一时间听到之后就觉得，那我们要不要取消这个聚会好了？
第一时间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我们是不是需要取消这次的短宣？
不能讲福音，我们去那边干什么？
花这么多的钱去到那个地方不能够讲福音，那我们去那里做什么？
就去。
于是就有声音跟我说，你们要去。
然后其实我也很怀疑，真的去有用吗？
其实我也很怀疑，我们去有用吗？
我就问当地的同工说，这样子真的有用吗？
我就问当地的同工，我们这样去有用吗？
他说，你们来美国，你们从美国来的人一天到晚都在问有没有用。
你在他们就说，你在美国来的人一定第一样问的就是，这样做有没有用啊？
他说，我们的经验是你好好的爱他们，爱他们爱到够，他们一定会问的。
我们的经验是，你好好地爱他们，爱他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会问你福音是什么。
道理是对了，
道理是对的，
可是我觉得好空泛哦。
但我觉得好空泛，
可是我们就凭着信心去了，
但我们就凭着信心就这样去了。
真的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十天，
去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住了十日、
就是、住在同一个没有冷气的房间，
一起住一个没有冷气的房间。
然后我们一去的时候发现、我们短宣队不是分开住哦。
我后来去到的时候就问，我们短宣队不是跟他们分开住的吗？
我们没有自己的浴室，
我们没有自己的浴室，
就真的是一起，
我们就真的一起。
对方说，对啊，我们不是说来跟他们住在一起吗？
对方就说，是啊，我们不是就是来这里跟他们一起住吗？
住在一起啊、
原来我们真的住在一起啊。
然后我们这一群这个从美国来的，我觉得我们是带着短宣心智，但是我们的心智其实真的没有预备好。
我们从美国来的这一批带着短宣的心智，但我们的心智其实是没有预备好的。
但经过第一、第二天之后，第三天我们就决定说，好了，我们既然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好好的去爱每一个大学生。
好了，过了第一、第二天之后，我们发觉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的话，于是第三天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好好地爱这一批的大学生。
第五天。
到第四天、第五天、
他们也没问我福音是什么。
他们也都没问我们福音究竟是什么。
第五天。
到第六天、
有一个女学生突然跑来说，董老师，我可以跟你问一个问题吗？
第六天就有一个 女生上来问我，董牧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就说，机会来了。
我们有一群人都很好奇啊。
他说，我们有一群人都很好奇。
我说，都叫来，都叫来，一起来。
我说，全部叫过来啦，这样。
他们都到了。
全部过来了。
董老师，我们很好奇哈，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他说，我们很好奇，究竟你做什么职业的？
我心想，糟糕，完了。
我说，糟了。
我应该不能告诉他们我是牧师。
我应该没办法可以告诉他们我是牧师，
作为一个牧师我应该不能撒谎，
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我又不可以说大话，
应该怎么办
呢？于是我应该说什么呢？
圣灵给我一个灵感，
于是圣灵就给我一个灵感，
我跟他说这样子好吧，我跟你形容一下我的工作，
不如这样吧， 我形容一下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说好啊好啊，你说说说说，
他说好啊好啊，你说啊。
我的工作就是平时看看书，
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平时看看书
啊，然后周末的时候去演讲，
周末的时候呢就去演讲。
然后他说董老师就这样啊，
他说哇原来就是这样啊，
也不是都这样子，
我说都不是全部是这样，
中间的时候还会去跟别人喝喝咖啡喝喝茶，
我说中间的时候我也都会跟人喝下茶喝下咖啡。
他说那董老师你这样有薪水吗？
他说董老师，他说这样你有薪水的吗？我说有的有。
董老师你的工作真的是 dream job 啊，
他说董老师你的工作真是梦寐以求啊，他说我真的没想过有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做牧者非常好，
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做牧者原来这么好的。
当然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牧者不是只是喝喝茶，
当然我们知道做牧者不是只是喝茶，
因为别人找你喝茶的时候都不是好事情，
因为当人找你喝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一件好事了。
通常我们去这个平时周间读读书其实压力也很大的，
其实我们平时读下书的时候压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很多的事情会打岔让我们很难专心读书，
而且有很多的事会打岔让我们很难专心地读书。
可是我觉得那天那些学生的问题帮助我去回到我工作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当日学生的发问又让我回到去我工作的本质，
不就是透过我的工作去创造美与善的事物吗？
就不是透过我的工作创造美善的一份工作吗？
不就是借着我工作当中会接触到的人去关爱上帝放在我身旁的灵舍吗？
不是藉着我的工作去关爱上帝放在我身边的人吗？
不就是在那个很自然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去分享福音带他们来认识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吗？
不是在过程当中很自然的 有机会将人带到耶稣基督当中让人认识那位创造者耶稣基督吗？
我们那组十个学生有六个信主，
在那组十日当中最后有
只是我这一组
六个人认识耶稣信主，只是我这一组
有二十几组，
有二十几组。
那一次的经验彻底的颠覆我在美国牧会做学生工作的经验，
那次的经验彻底地颠覆我在美国做学生事工的经验。
不是说策略不重要，
不是说策略不重要，
是我们有没有回到那个最 根本的本质，
而是我们有没有去到最根本的本质。
不论我们去到哪，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造美善，
创造美善，
关爱我们的灵舍，
关爱邻舍，
去带人做我们的门徒，
带人作主门徒。
而且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上帝给每一个他百姓的托付，
而且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给每一个他的百姓的托付。
有些人上帝托付他到远方需要有教会的支持，
有些人上帝托付他去到远方需要有教会的支持。
我们要勇敢的用心的支持，
我们要勇敢用心的去支持他们，
但不代表我们去支持他们去远方之后我们的事就没了，
不是代表我们支持他们去到远方那我们的事就完了，
而是我们要在本地也效法他们的精神，在本地去接待来到我们当中的人，
而我们在本地也都效法他们的精神接待在远方来到我们当中的人。
我相信当我们在本地也开始去操练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在本地也都操练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我们会体会到跨文化传福音是多么的困难，
我们会体验跨文化传福音是多困难，
以至于我们在为这些宣教士代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更真诚了，
以至于我们为这些宣教士去代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真诚。
我们奉献的时候也会奉献的不是只是好像主啊我已经尽了我的 那一份了，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也都会 不只是跟主说主啊我已经尽了我那一份了，
而是主我的全人都给你，愿你使用这些来祝福远方的人，
而是跟主说，主啊，我全人都已经奉献了给你，愿你使用这些来到祝福远方的人。
本地的工作，
我们要重新的想象我们在本地的工作，
也重新的想象我们的短宣，
也都重新的想象我们的短宣，
然后继续的在普世宣教上，我们去跟上帝同工，
然后继续在普世宣教的当中跟上帝同工，
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缺席，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缺席，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能力不足无法参与，
也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能力不足没办法参与。
我知道我的时间在三分钟就到了，
我知道我时间还有三分钟而已，
讲最后一个例子，如果超时一点请原谅我，
让我讲最后一个例子，如果我超时的话请原谅我。
我的奶奶今年94岁，
我的妈妈今年90岁，
她已经失智了，
她已经失智了，
她的大腿骨折，她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行走，只能卧床，
她大腿骨折，她没办法走走，只能够睡在床上面。
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去看她一下，
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每个礼拜日的晚上都会去探她。一次我探她的时候，
我的爸爸跟她说，妈，嘉华来看你了。
一次我探她的时候， 我爸爸跟她说，她说嘉华来探你了。
我的奶奶没有反应。
我妈妈没有任何反应。
我爸爸讲了几次之后。
我爸讲了几次之后。
他就 对我奶奶说，妈，牧师来看你了。
我爸就跟我妈妈说，他说牧师来看你了，
顿时就亮了，
我妈妈的眼睛忽然之间就 亮起来，
看着我，
他就抬头望着我，
然后拉着我的手，
他就拉着我的手，
然后一直跟我说，你是牧师啊，
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是牧师啊，
你知道吗，
他说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孙子也是牧师，
他说我有个孙都是牧师来的，
然后他说我天天为他祷告，
他说我每日都为他祷告。
也许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我的奶奶就是一个废人，
也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的妈妈是一个废人，
她已经认不得我了，
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她没有办法自己走动，
她没有办法自己走动，
但我想有一天，当我跟他一起在主的面前的时候，
但我想有一天，当我跟他一起在主面前的时候，
搞不好他在主里做的比我还要多，
说不定他在主里面所做的比我更多。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是一个94岁的老奶奶都可以参与在上帝的使命里，
是一个94岁的老婆婆都可以参与在上帝的使命当中，
我们为何不能呢？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你愿意吗？
愿意。因是什么？
你愿意把上帝给你的献上吗？
你愿意将上帝所给你的献上吗？
参与在上帝的工作里吗？
参与在上帝的工作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
天父，多谢你所给我们的一切。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求你使用你给我们的一切。
求你使用你所给我们的一切。
当我们献上的时候，你就祝福拨开分出去。
让我们献上的时候，你就撕开祝福分出去，
领受的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
以我们所领受的都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
而且在这当中我们去经历原来你就在这里，
在当中让我们经历你就在我们的这里，
最大的喜乐就是有你同在的生命，
最大的喜乐就是有你同在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